喂喂喂，快醒醒，法律不保障让权力睡着的人哦。法律观测站，让您轻松掌握法律动态，做个聪明的法律人。
大家好，我是柯宣如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夫妻间婚姻中的一些权利义务的问题哦。其实大家结婚的时候常常感受到是一种很甜蜜的一个氛围，其实很少会想到说，哇，原来进入婚姻中有好多法律相关的议题。那我自己作为律师呢，还蛮高的比例执业的都是在家事的案件，那很多的当事人啊来咨询律师说想要问离婚啊或夫妻相关的问题，那也才知道说，哎，原来好多人进入到婚姻当中，慢慢的过着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关系，开始发现啊，家务的分担啊，金钱啊，或者是子女教养啊等等，都有出现好多原本在婚前没有想到的问题。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婚姻中夫妻间在法律上面有哪些权利跟义务，以及大家可以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那就休息一下，待会我们来进入主题来分享。
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静静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
欢迎回到节目来，我是柯宣如律师。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婚姻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哦。首先进入婚姻，讲到的是结婚，稍微跟大家一个小知识哦。其实在民国96年以前呐，怎么样算是结婚呢？以前我们采的是叫做仪式婚，也就是看的是有没有公开宴客，有没有公开宴客，然后以仪式当天呢，作为结婚的日期，发生的日期，而不是登记日哦。但是96年后来修法之后，目前呢，我们的结婚呢，其实有没有公开宴客，有没有找邀宴请这个家人朋友来参加，其实反而不是重点哦。现在的婚姻采取叫登记婚，也就是有没有找证人，然后到户政事务所作为登记，以户政事务所登记的日期作为结婚的生效日。所以很多人现在啊，其实就只有去登记而已，已经没有再公开宴客，那这样子的婚姻其实也算是生效的哦。好，跟大家稍微分享了关于结婚的这个法律的生效的这个制度的改变之后呢，就来跟大家聊聊夫妻中的这个权利义务了。好，第一个我们谈到是关于姓氏的问题哦。其实在早年的时候，很多人会冠配偶的姓，尤其这个太太呀，常常的她在自己的姓氏里面是冠夫姓的部分。那目前呢，法律其实规定呢，是结婚其实是各保有本姓，但是如果想要冠配偶的姓也是 OK 的，那像户政事务所来登记就可以了，否则其实大家保有各自的姓氏，这个是性别姓氏的部分哦。再来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同居的义务。其实在婚姻中，法律确实规定了夫妻是互负同居的义务的，那这件事情是共同协议的，但是是不是说夫妻一定要随时随地一定要每天住在一起呢？其实没有哦。所以现在看到很多这个丈夫啊或妻子常常在外出差然后回来但是原则上这个是大家在婚姻中一种协议啊，怎么样居住的方式。那如果没有协议或协议不成的时候呢，这个部分是可以申请法院来帮我们 定就是目前同居的住所地的。所以像目前除了这个离婚的诉讼之外，常常在婚姻中会有其中一个配偶，比如说太太有一天突然就搬走了，就离家带着孩子搬出去了。那假设先生呢认为不想要离婚，也不同意妻子这样搬出去，其实在目前法律上还蛮常人会申请一个叫履行同居义务。那履行同居义务的意思呢，就是认为另外一方没有任何合理跟正当的事由而搬出去，没有履行夫妻的同居义务哦。那这个是可以申请法院呢来裁定说，哎，如果太太或先生搬出去的那一方实际上并没有不是因为家暴啊，不是因为什么一定要搬出去的理由，没有正当的原因，法院呢就会裁定说对方应该要回来跟这个夫妻履行同居之间的义务。不过呢，法院虽然可以裁定也会假设夫妻或者是丈夫就是仍然留在原本的家庭的这一方获得了法院的履行同居义务的裁定，但比较遗憾的是，其实这份裁定呢有一点像是法律宣示的效力，而没有实际的强制执行的效力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事实上也真的很难履行，总不能说请把警察把对方带来家里，然后打开门说哇，推他进来说，那你们在里面同居吧。那这个其实有人身自由的问题，可能下一刻另外一个人打开门又走出去了。好，所以法律上面虽然有履行同居的义务呢，但实际上面即便法院法官判下来了，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的，他顶多呢就会当作是假设对方没有履行同居义务，而且是被法官判下来还违反，那或许可以作为离婚诉讼的一个参考的原因。 OK， 所以刚刚讲到的有同居的义务，可是实际上没有办法强制执行。那第三个比较多谈到的就会是关于费用的分担哦。这个费用呢也包含家庭生活费用的分担，如果有子女的话还有子女的抚养费的分担。那在法律上面呢，其实怎么分担法呢，这个丈夫跟太太到底要分别负担几分之几呢？法律上面是这样定的，是说由夫妻分别依照经济能力、家事劳动跟其他形式的分担。如果两个人都有上班，都有在家做家事家务的分担，那或许去看两个人收入的这个高低大概几比几，然后大概也是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或者是有些家庭会认为有些人是在外面工作扛起家中的经济重担，那另外一半呢那可能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啊料理家务啊，那这个部分家庭生活费用可能就由外面工作的那一方多担待一点哦。那在法律上面有一个权利，如果两个人应该都要给付家庭生活费用，而实际上呢，不管是家务分担还是家庭生活费用，都是由其中一方来担任的时候，那这一方可能会觉得也不太公平啊，不管是照顾孩子然后做家事跟这个经济都是我在做，对方就是游手好闲都也没有分担家用。那实际在支出的这一方是可以向法院跟对方请求一个叫给付家庭生活费用那法院呢就会裁定你们这个家里面到底实际上面支出的费用有多少，那依照两个人的经济比例负担来要求对方其实也是要负担家庭生活费用的。所以其实蛮多当事人会来这边找律师说哎呀，不管是孩子的学费啊、生活费啊、医疗费啊，或是家庭瓦斯水电啊，这个房租全部都是我在缴，对方永远都不缴。那如果对方真的没有办法沟通，也不愿意拿出钱，那确实是可以向法院申请给付家庭生活费用的这样子的一个诉讼的。好，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姓氏、 同居义务跟家庭生活费用负担，那接下来讲的会是关于夫妻的忠诚义务哦。法律上规定确实啊，夫妻之间有互负忠诚的义务。那之前刑法呢有一个通奸罪，讲的就是如果跟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的话，有这个通奸跟相奸的罪。不过因为大法官释字呢，才刚做成一个这个释字解释呢，目前通奸罪是除罪化的哦。那他的理由呢是认为说，这件事情其实是私人夫妻之间的感情的议题哦，其实跟社会的秩序啊，或者是刑法要规范比较公益的事项哦，其实有一点距离，所以应该回归到民法这边来处理。因此呢，目前呢，如果是在夫妻之间与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如果有发生性行为状况，在刑法上面的通奸目前已经除罪化的，但是并不代表说就完全没有责任哦。因为这个夫妻的忠诚义务呢，其实是两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关系。那目前呢，可以依照民法的侵权行为，所谓的侵害配偶权，侵害配偶的权利，那像外遇或出轨的这一方提起民事的金钱的损害赔偿的部分。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侵害配偶权它的要件就不如刑事的严格，像我们的通奸罪，以往的通奸罪要求的呢，会是一定要跟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行为，所以你的证据其实要必须要证明是有发生性行为，但有时候这件事情蛮困难的，除非抓奸在床啊，或者是对方有承认有发生性行为，那才比较容易成立。但是在民法的这个侵害配偶权里面呢，其实不要求一定要发生性行为，它采取的要件呢是与配偶以外的人发生社会上一般男女社交往来超过这样子的分际。好，所以呢，不管是牵手啊、接吻啊、拥抱啊，或者是同车共游啊、同床共眠啊等等这样子的状况，有暧昧的对话啊，可能都已经是认为有侵害配偶权的状况，而不限于是有发生性行为。那这个侵害配偶权的话，配偶就是原配的部分呢，就可以像这个。有侵害配偶权的另外一半的配偶先生或太太，以及我们所说的小三啊等等的，都可以请求金钱的损害赔偿。那这个是大法官释字通奸除罪化之后，其实原配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利哦，还是可以依照民法的侵害配偶权来请求呢相关的金钱的损害赔偿。那目前这个时效呢，会是从你发现对方有侵害配偶权的事实开始呢，两年之内如果提起诉讼都是可以请求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休息回来之后会跟大家说明的是关于夫妻的财产制度。
乌云遮蔽了天空，窗外又是阴雨时候，山下的恋人中不再有你我手牵手，一切过了太久，我们的十字路口，下一站是谁在等候？你我的方向盘却向着相反的彼岸，终点还是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柯轩如律师，今天讲的是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哦。那我们刚刚讲到是关于这个性行为的通奸罪的除罪化，以及夫妻忠诚义务还是需要遵守，所以在民法上面呢有侵害配偶权的设定哦。那最后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夫妻财产的制度。一般法律来说呢，一般大家结婚的时候好像不会特别去定说我们之间要什么样的夫妻财产制，所以法律上就规定说，如果大家都没有特别约定的话呢，一律就先使用的是法定财产制。那这个法定财产制呢，讲的是我们结婚不结人不结财，所以也就是说婚姻结婚之后呢，原本是自己的财产跟债务本来就还是 继续会是自己的财产跟债务，所以不会说婚姻中呢，比如说先生欠债规定这个太太就必须要帮他还债，没有哦。我们现在的夫妻财产制讲的是结婚之后夫妻还是各自对于自己的债务必须要负担的哦，那也各自管理跟使用自己的财产的状况。好，但是呢，这个在婚姻当中登记是谁的名字的财产就会是谁的名字，是谁的债务就会是谁的债务，但是只有在婚姻消灭的那个时间点呢，我们会做一个重新的分配跟计算。好，所以婚姻消灭有什么样子的状况会使婚姻消灭呢？我们现在很快想到的就可能会有两种状况，一个是离婚，离婚之后婚姻就消灭了，另外一个呢是其中一方死亡的状况，其中一方死亡这个婚姻也消灭了。因此呢，任何一方死亡或者是遇到离婚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叫做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重新分配互负的这个剩余的财产的状况。那它是怎么算呢？就是以离婚当日或者是离婚的起诉日那一天来计算，那夫妻各自清算自己名下当天的财产。所以比如说呢，我有这个800万的正资产，比如说我有800万的这个股票啊、定存啊、活存啊、基金啊、保单价的准备金啊，或者是我的房子啊，加起来800万，然后有200万的负债，这个200万可能是房贷啊或信贷，所以就会是800减200。就算是我当天的资产假设是600好了，那如果我的另一半假设我的先生也是这样子各自清偿，那算起来假设他是400万，那我们两个呢的差额的一半就会是多的减少的除以二，所以假设我是600万，他是400万，600减400除以2，好，那就是200除以2，就是100万。那最后呢，就会这个就会是我需要分配给他的财产。好，所以这个虽然在婚姻当中两个人各自拥有自己的财产状况，但是用夫妻法定财产制的话，在婚姻消灭的时候，离婚或是死亡的时候，会重新多的减少的除以二，做一个夫妻剩余财产分配的计算。那这样子的计算呢，中间其实会扣除三件事情一个是扣除婚前就有的财产，因为婚前的财产是各自之前的努力，而不是婚姻中两个人一起共同负担而增加的财产。一个是婚前财产，一个是继承来的财产，第三个是单纯受赠与的财产。这三件事情呢，都不是两个人共同经营打拼而造成财产增加，所以在算这个夫妻剩余财产制度的时候呢，这三件事情，婚前继承来的跟赠与是会被扣除的，那剩下的部分呢，就用刚刚所说的这个差额的一半的部分来平均分配。那最后呢，跟大家说明除了这个夫妻剩余财产之外呢，其实有一个制度呢叫分别财产制。那也就是分别财产制，如果是在婚姻之前呢就已经约定好说我们婚姻之后就使用分别财产制的话，那两个人从头到尾不管结婚到离婚本来是谁的财产就会是他自己财产，我们就是完全的分别而不另外计算。那如果呢是婚姻的当中，就是结婚一阵子之后大家两个人讨论说好，那我们要改用分别财产制的话呢，那就会提前发生离婚的时候财产分配的效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婚姻呢还是继续的延续，并没有离婚也没有死亡，可是我们提前发生离婚的时候会算的这个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那一旦算完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以后的时间呢，本来是谁的财产就会是谁的财产，各自负担这个债务跟债权，然后各自拥有资产，就再也不做分配了。所以现在啦，其实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会在婚前的时候呢就约定说两个人使用分别财产制，或者是在婚姻当中两个人约定我们之前的这个法定财产的制度就约定到今天，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自的来使用分别财产制，这样子就会减少两个人在财务上面或金钱上面的一些纠纷或者是分配上面的顾虑。 OK， 所以这个夫妻财产制如果都没有约定的话，是结婚后各自管理、各自使用、收益处分，但是在婚姻消灭的时候呢，会重新做一个夫妻剩余财产分配的动作。那如果是使用分别财产制的约定的话呢，诶，原本是谁的就会是谁的，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离婚了或者死亡了，都不会再重新的分配计算哦。OK， 所以这个就会是关于夫妻的财产上面法律的约定跟两种选择，可以提供大家来参考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夫妻之间呢，讲到关于结婚的效力，讲到姓氏要不要冠姓啊，关于履行同居义务、家庭的生活费用分担、夫妻的忠诚义务，以及刚刚讲到的夫妻财产制，不知道大家对于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有没有更清楚了呢？那我们今天就说明到这边哦。